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在这一个黑暗不明、是非不清的时代，我们感谢
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是蒙了恩典的罪人，教会就是蒙恩罪人在一起学习的地方。
让我们的教会有真理，
既然是罪人，
是平衡，
我们就一定会有冲突，
在家里面也有，
但我们又是蒙了恩典的，蒙了拯救的人，
让我们在家中，
上帝就叫我们
儿女们看见，
要来追求和睦，
真正的相爱是。
那怎么样能够追求和睦呢？
主啊，你也帮助我们，
这是我们今天
在教会的生活中
思考的问题。
我们有了冲突，我们也要去努力。
由于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压力的时代，
我们有彼此冲突，
压力
也让我们要
反弹，就是张力。
因为你赐给我们的
张力
是
就会造成冲突，
我们被称为和平。
好比说，
是因为主耶稣
先生在公司里面挨了老板的骂，
让我们
满肚子的火回到家里面。
追求和好，
就冤老婆晚饭做的不好吃，
我们的祷告是奉主
耶稣基督
的圣
名，就心中满肚子的火骂儿子乱举乱放，儿子满肚子的火就去踢狗，狗满肚子的火就去追猫，猫满肚子的火就去追松鼠，松鼠满肚子的火就去翻老板的垃圾箱。第二天早上起来，老板看见垃圾一地都是，满肚子的火，上班就骂先生。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人际关系有这么多的冲突。为什么会有冲突呢？原因很多了，至少有四项。第一个就是缺乏良好的沟通，好像夫妻之间忙了就忘记需要沟通，彼此之间是假设对方怎么样子反应，丈夫认为妻子没有关上窗户，妻子认为是丈夫的责任，结果两人出去下了一场雨，雨水进来把客厅的地毯给弄湿了，那么回到家里一看，两个人都互相责怪，大吵一架。其实这个是沟通的问题，很简单，在出门以前问一下窗户关了没。由于不同个性和价值观也会产生冲突，好比我们当中有江浙的人口味比较淡，那也有四川的人像阳台一样口味比较重，我说辣味，所以在准备食物的时候那就有冲突，有的人喜欢吃辣的，有的人喜欢吃淡的，甚至在爱宴我也看到有人把整盘的食物都扔掉，哎呀，这怎么能吃。那么教会里面买东西也是一样，有人认为买便宜的比较重要，为教会省钱嘛；有的人认为买质量高的比较重要，因为要最好的东西给神嘛。所以两个人都对，但是由于性格价值观的不一样就会起冲突。第三种是对有限资源的竞争，好比只有这么多的教室，有人认为主日学重要，孩子嘛要让他们有好的场地去学习，有的人认为青少年的活动重要，那也有人认为成人主日学重要，所以呢就产生了冲突。那解决的办法怎么样呢？ 扩建嘛，大家掏钱出来再把它扩建嘛，更多的教室资源扩大，那我们就没有冲突。其实冲突总是会有的，最厉害的一种就是罪恶的习惯和态度。坏的习惯呢是很难改的，正如好的习惯一样是很难建立的。有的丈夫回到家里面，衣服袜子随便乱丢。有一次呢，一个丈夫他要地上捡起他的裤子来，捡不起来，怎么拿不起来？原来是老婆生气把他的裤子用钉子给钉在地上。我以前也是乱丢袜子的人，后来被师母训练了，最后要乱丢可以只准丢在某个角落啊。那后来渐渐呢就改了这个习惯。我们不肯改罪恶的习惯，往往会造成冲突。那主日崇拜开始唱诗了，我们看到陆陆续续的人才进来。我今天呢本来是想要叫迟到，就是一开始唱诗的人呢站起来，但是后来想想呢，这样子对你们又太严厉了。那我又想呢请迟到的人举手，但是我又想呢这样子也不给他们面子也不好。那我现在就请所有没有迟到的人举手，我们要荣耀你们一下。你看其他的人要惭愧啊，你手没有办法举起来，这是坏的习惯，你迟到不尊重神。那我今天对 AV 有个要求啊，从这个主日过了下个主日开始， AV 的人在开始聚会以前五分钟要跟传道人到前面来祷告，因为 AV 太重要，你们的诗歌跟不上啊，那么这个带唱诗的人就很难过，弟兄姐妹也唱不出声音来，而我们都要早早的预备。所以我要求你们在 conference 讲啊， AV 的人一定要跟传道人一起祷告。为什么早五分钟祷告呢？就是要在五分钟以前你就把该做的事情都得做好，准备心要来崇拜。因为崇拜是这个礼拜当中基督徒最大的事，你讲这个礼拜中最重要的事，你怎么能够不用心的准备好呢？啊，亚洲我不是对你讲啊，但是呢如果领诗的跟弹琴的不能够配合起来啊，领诗的想要唱高一个调，弹琴的想弹低一个调，那么就有一个人得放弃了啊。所以我们都应当好好的练习。弟兄姐妹，如果今天这一篇讲章我没有好好的准备，是因为我要参加陈牧师的门徒训练啊，耶稣基督的门徒训练，那我就有理由说我今天可以随便讲，我对不起主，我也对不起陈牧师，我更对不起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罪人，但不要忘记教会是罪人学习的地方，我们都需要改变，求神赦免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当我们进入你的殿堂，我们坐在你的面前，我们的心都被你鉴察，因为你是知道万人心中意念的主。你对我们的要求其实非常的简单，你只要我们将心献给你。主啊，但是连这一点我们有时候都做不到，帮助我们这个礼拜的开始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什么呢？父啊，我们求你能够把我们重新的带到主的爱中，在主的光中我们看见我们是预备好这个礼拜要过一个靠主喜乐的生活，让我们周遭的人都能够看见基督的光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让我们这个礼拜就是这样的得胜，求主给我们受教的心，引导我们进入基督你的真理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希望我跟你们没有冲突啊，没有冲突。当冲突来的时候怎么办呢？ 怎么样面对啊 ？Ken Sandy 他这个 Peacemaker 这本书里面呢，画了这样一个图啊，就是通常我们对冲突会有三种的反应，一种是攻击式的反应啊，在最右边；一种是逃避式的反应，左边；中间呢，这个是解决，我们称它为滑溜的险坡。一是在两边这个山坡都是危险的滑坡，如果你不小心掉下去，那后果是不堪设想。在左边呢，那个反应是逃避、否认，不承认自己有问题，快速的逃离开，不肯面对事实，最后呢，就会落入到像自杀一样，以为一死百了，问题留给别人。那么在右边这里的对于冲突的反应就是攻击性的，当冲突来的时候就猛烈的去进攻，要赢取胜利，或者是找人评理诉讼，打官司一定要赢，或者是到最后堕落到要想谋害对方，心中充满了记恨，置于对方于死地。这个我们看到是罪恶会带人灭亡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来到中间这一个安全区，就是面对冲突的时候正确的反应。我们要一种和睦，追求和睦的方式，那就是要宽恕，要与对方和好，然后我们商榷，找一个中间人来调停，有一个仲裁，如果不行就找教会来负责处理，这个才是面对冲突的正确态度，那么我们称它为安全区。今天早上我们要用神的话来看如何在这一个安全区中来解决问题。冲突的解决就是要与人和睦，与人和睦呢有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我们要为荣耀神，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我请各位跟我一起来念，一二三，请。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凡事都为荣耀神而行，因为冲突的本身不是荣耀神。但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是为真理而辩，所以呢，教会中很多的矛盾往往都被升级到神学的层面，好像我们在保持真理，为真理而战。好比说教会要不要有爱宴，往往呢认为说爱宴当然是要有，越多越好，讲这样话的人通常自己都不烧饭了。他们说爱宴是爱心嘛，啊，所以把这一个爱宴提升到神学的层面，我们基督徒都应当有爱心啊，我们要传福音给别人，要让那些新来的朋友他们觉得很受欢迎啊，提到那个神学的层面你就没有办法去辩驳。但是饭菜做好了，大家还是跟自己的熟悉的人坐在一桌吃饭，对于陌生人还是置之不理，那个怎么样能够荣耀神，叫人家看到这还是一个冷漠的教会，就算请我吃饭也都不理我，下次他就不再来了。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出发点不是我的利益，而是为了荣耀神，不要叫人跌倒。保罗特别提到不拘是外邦人或是犹太人，信主的不信主的，我们 都不可以绊倒别人。从一个教会的停车场，主日的停车，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一个教会属灵的光景。当然，先来的停在大门的旁边无可厚非，但是教会不是戏院，我们应当把最好的位置，离大门近的位置，留给那些新来的朋友，那些访客，我们自己停在后面多走一点路有什么关系？我请问你们，你们去看任何一个餐馆，他们的员工车子停哪里？停哪里？停哪里？啊，都是在停在最坏的地方，垃圾箱的旁边，最远的地方。为什么？为什么？为了赚钱，就是这样。如果大家都抢在门口停，新来的人要停到角落去，你想他会觉得这是一个 friendly church 友善的教会吗？早五分钟出门，早上只要你早五分钟出门，礼拜天你就可以停稍微远一点，然后不需要去跟人家抢位置，把好的位置让给别人，宁可自己吃亏，不要使人跌倒。第三，不求自己的益处。如果我们也像世人一样，要抢，要夺自己的利益，那我们怎么能够算是神的儿女呢？其实每一次爱宴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实践爱人的道理。你又看到新来的朋友不熟识，你要邀请他来插队，来来来来，让你在这边，前前后等都应当乐意的让他插队，让他能够快点吃到饭。因为我们不是在排队进麦当劳，我们不是在这里要抢先吃饭。每一位来到神面前的，我们都应当让他们觉得舒舒服服，受欢迎，要把最好的给别人，因为我们是一群不求自己利益的人。我们所以这样的做，都是为了把荣耀归给神。因此在罗马书15章第一节说，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怎么样？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利益。我请问，谁是坚固的人？啊，詹长老是坚固的人，啊，执事们都是坚固的人，对不对？不对，吴牧师是坚固的人，也不对。坚固的人是谁？啊，答案就在那里，担待不坚固的人就是坚固的人。如果你肯担待别人，你就是一个坚固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之间如果有了冲突，首先我们要想到这一个冲突会不会叫神担忧，会不会羞辱主的名。如果我们不肯和好，我们只是逃避彼此的不同争辩，我们不肯承认自己的罪，我们能够荣耀神吗？这个举动是否会伤害到神在我们当中的工作旨意？冲突需要去解决，但是如果我们不把荣耀神当作是解决问题的主要目标，最后如果我们冲突解决了，还会再发生冲突的。因为我们要抓住每一个解决冲突的机会，是为了要荣耀神，我们来与神与人和好。第二步，要除去梁木。请各位一同读马太福音第七章3到5节，请。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检讨自己的过失。你看，眼睛被称为灵魂之窗，为什么？因为五官当中用的最多的就是视觉，我们的眼睛。但是眼睛会有错觉的，好比说我们看这些线条，你们说它们是平行的还是不平行的？这叫错觉，是不是？平行吗？不平行吗？平行吗？再看看，这叫错觉。他们都是平行的，但是我们就看得这么歪歪曲曲、扭扭巴巴的。那你说别人也是歪歪曲曲、扭扭巴，其实你的错觉。那我们再看这很有名的网上的这一个服装啊，你们说是黑色、蓝色还是银、金色、白色啊？这服装我得要试试看啊。你们看过这个网上的这个评论啊，这一套服装过去两年以前呢非常流行，现在也不流行。那我问问看，在我们当中你看这个服装是看的觉得是近乎蓝色、黑色的，请举手看看。好，请放下。你看的觉得是金色、白色的，请举手看看。你看，谢谢，请放下。蓝色、黑色的人都不相信你会看出金色、白色来，金色、白色的人都不相信你会看出蓝色、黑色来。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我就是告诉你，眼睛是有错觉的，我们的视觉是可能错的。如果你多用左脑的人，你会看出来白色、金色，因为你的眼睛对视觉的解释是偏向于浅的光度。如果你是用右脑多的人，你会看出来蓝色、黑色，因为你是偏向解释深的光度的方向啊，你看是这样的区别。所以你也不要批评那些看出来是金色、白色的，你也不要批评那些看出来是黑色、蓝色的，就是我们的视觉是不一样的，会导致于错误的决定。因此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与人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检讨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有过失。刺是很小的东西，但是刺在别人的眼睛我们看得很清楚，刺在我们自己的眼睛就成了大树。你不相信，你把手指放在眼前看看，如果你把手指放在眼前，每一个人都看不见了，都是一个大树长在眼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除去我们眼中的良木。主耶稣讲的确实非常有的道理，因为他早就知道人是有视觉的错误，是我们有偏见。第二，我们要避免这种成见的论断。我们很容易就论断人，我们看到别人就看到别人的缺点啊。那以前呢，我对方牧师呢讲到我有很多批评啊。其实我很久没有听他讲到，因为每次我讲到就给他排到 Compton 去了，他在这里讲到，那我就在 Compton， 所以我都很少听他讲到。可是有一次呢，我就特别坐下来听他讲到，诶，我发现他讲得很好啊，可见得是我的成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看法、想法都会变，可能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们就不断的修正自己。只有你相信永不改变的神，他在做工改变我们，我们才能够透过神的角度、神的眼神去看这世上的每一个人，那你就会看到清清楚楚，
第三，我们要向神认罪，求帮助，除去自己眼中的良目，那个意思就是向主承认自己是有限，是有罪的。我们很不喜欢认罪，但是基督徒的特征就是需要常常认罪。我不晓得你多久认一次罪，我每天都需要向神认罪，我每天每时常常会犯罪，我一不小心我就犯罪。除非我是时刻保守自己活在圣灵的光中，不然我就眼中会有良目出现，不自觉的。如果我们对某一个人不满，我们要他跟他和好之先，我们先要除去我们心里面的不满，这个有的时候很难的，需要一段时间。那我们需要恳切的来到神面前，为对方祷告，也为自己祷告，求圣灵在彼此的心中做工。那我们就会看到时机来到。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产生了争执，那时候我还不是牧师啊，但我们都是教会里面主要的同工，所以我们两个就会很自然的避免彼此碰面，远远看到就躲开。有一天我读到圣经在罗马书15章第一节，那就说我们不求自己的喜悦，很奇妙，那一天那个字就很明显，很明显的在我心里面，那神就感动我，需要向弟兄认错，认错。我说错又不在我这里，错在对方，但是神说你要认错，所以我就说好，神，那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向对方认错。那么很奇妙，我去到他家啊，就打个电话，先到他家，哎，他的妻子接电话啊，他说他不在家，他可能不在家，那我就去了，我不管了，我就去了啊。我去到那里之后，看他站在门口，他正在等我来。弟兄姐妹，你要相信的是神，我们不是相信自己，而是我们相信神，他要我们和好，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神是做我们做不了的事，如果我们都觉得我们能够做，那我们就不需要神。所以你我要做的就是认罪，说我不行，我不能，我要依靠主，这样你就除去你眼中的良目。第三步，需要温柔的挽回。我们来念加拿太第六章第一节，请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与人和好是需要计划安排，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有的时候场地也很重要啊。当然最好是迁就对方，去对方家里面啊。但如果是牵涉到双方不同的意见，那么找一个中性的地方也很好，比如说在公园里面啊，或者是 Panera 啊，到一个店，甚至在教堂里面约一个地方。我们需要能够跟对方有一个单独谈话的机会。夫妻之间的和好也是这样，需要一个温柔彼此愿意和好的一种心啊。那么有的夫妻两个人吵架啊，想要和好的时候，就在儿女都不知道不看见的地方。我告诉你，你想要跟你的配偶和好，就应当在孩子的面前，因为我们吵架的时候吵在孩子的面前，然后我们和好的时候偷偷摸摸的。我告诉你，孩子学会的吵架而学不会和好。你既然要跟你的配偶和好，你要大大方方的把孩子都请来，让他们看爸爸跟妈妈怎么认罪，妈妈怎么跟爸爸认罪，这个是最好教育的时候，这样孩子们学会了饶恕。
我们要诚恳，但是要用温柔的心去指正。如果要讲道理的话，也需要谦谦卑卑的。中国人我们说情理法三个不同的领域，有的时候事情是合情合理，但是语法是不通的。好比说太太快生了，那么丈夫开快车啊，冲到医院去，结果被警察捉到了。警察问他说：“你们干什么？”丈夫指指太太，你看那个肚子像个早餐一样快生。那么多半的警察呢，他们会出于情跟理就原谅。少数的警察他会帮你开道，不过他也还是要给你一张罚单的啊，因为语法是说不通的，于情于理是可以，所以情理法三者都兼顾也是蛮难的。那么譬如说最近美国总统川普，哎呀，他被骂的啊，这个真是非常的难看。为什么呢？因为为了执行这个啊 no tolerance 啊，这个 zero tolerance 政策，所以呢这些非法偷渡进来的啊，父母跟儿女要分开20天。那么其实就法来说这是对的啊，因为呢这个进来偷渡的人需要把他们分开，然后才能够去发现真正他们是不是要求合理的要求啊，政治的庇护。所以呢语法是合的，但是于情理是说不通，因此美国人呢都反对这事情。所以呢川普总统就最后只好下个命令，行政命令啊，要求这个被抓到的非法进来的人不可以让他们孩子跟成人分开。但你知道这个法令下来怎么样？行不通。为什么行不通？因为法官曾经判过，当非法移民进来已经犯了法，他们不可以跟孩子在一起受审，孩子跟大人一定要分开接受询问，这个是法官的判决。所以连总统的行政命令也不能 override 法官的判决，只有透过参议院众议院改法才能够决定这个事情。你看在家里面，如果你要强调情跟理，那么你就不应当太强调法。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所以我们应当强调的是爱，要用温柔的态度来彼此相待。你虽然有理，但如果你的态度不好，不够谦和，当你指出对方错误的时候，那个也会伤害别人，就更难去和好。所以我们要留心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指引，我们要用温柔的心去帮助对方明白他的错误，但是千万不要啰啰嗦嗦的，尤其姐妹们对丈夫。有一次马克吐温呢 Mark Twain 啊，他去参加一个教会的主日崇拜，他刚开始听讲道，觉得这个牧师讲的还不错，他就决定等一下要奉献5块钱。再听一听啊，讲的真是不错，就升到10块钱。再听一听啊，决定要给他20块钱。可是呢，渐渐快结束了，时间都快到，他还在讲，他就开始减了，还是给他10块钱。到时间超过了许久，还在讲。最后他决定走的时候，不但没有奉献，还从奉献的盘子里拉走5块钱。他说浪费我不少时间。我们需要有一个恳切的态度，能够跟对方来面谈。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8章第15节，请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第一次我们去跟对方谈的时候，应当单独的去，让对方能够自在，让他肯把心里的话讲出来，这是一个很好来彼此沟通的机会。但是如果对方他不肯讲，或者是对方仍然推卸责任，或者敞开只讲一点，不要急，可以再试一次，再安排一次。那么有一句话很好，这一句话说 It's hard to hold rocks and also hold hands。 他说你手里拿着石头就很难再握着对方的手。这个话的典故我们都知道，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当这些法利赛人抓到那一个在行淫乱的时候犯罪的那个女人，就把她带到耶稣的面前。按着犹太人的律法，淫乱被抓，这样的女人要用石头打死。所以他们用这件事情来难为耶稣。如果耶稣说好，照律法而行，那是讲法啊，也讲理，就把这个妇人给打死。那回头他们就说你不讲情。那如果耶稣说好吧，让他去，可怜他吧，他们就会说你不讲理，也不讲法。所以是一个难为人的一个考验。但是耶稣怎么讲？耶稣怎么讲啊？你们记得耶稣怎么讲？不要乱讲嘛。耶稣怎么讲啊？耶稣什么都没讲啊，对不对？耶稣在地上画字，对不对？耶稣在地上画字，他什么也没讲。然后呢，他就说了，他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可以先拿那个石头打他。结果圣经怎么讲？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离开了。为什么从老到少呢？因为最老的犯罪的最多，老了吗？一年一生犯了那么多的罪，所以他知道自己有罪，他不敢拿那个石头，他就先走了，后面的也跟着都走了，最后只剩下这个女人。那耶稣说没有人定你罪吗？没有，你以后不要再犯罪，平平安安的走吧。所以如果你手上拉着石头，你怎么去和对方握手？这办不到。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温柔的心，能够放下我们的成见，要去与人和好。在主耶稣的教导中，要我们逃避一种伪装的和平。什么叫做伪装的和平？就是敷衍，敷衍的过去。哎呀，这个事情好好，你好我好他好就算了。其实时间过去确实能够清淡一些的误会，但是那个罪始终没有对付掉。我们需要向神负责，向神负责。如果对方实实在在不肯和好怎么办？那么就有了第四步。我们来看，请继续念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六到十七节，请。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如果私底下和他谈和没办法进行，如果这个问题持续下去，会影响两个人的生活，或者影响教会里面的服事，或者更大层面，那么我们就要进一步的商量。这个时候就不再是一个人去，那是要带着一个证人去。我很多次这样子的困难，有一次师母也遇到同样的经历，就是想帮助和对方和解，那对方说好了，过一下他又变卦了，所以他就小心，他就邀请另外一个姐妹照着圣经的教训一起去跟那个人谈。那么 么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做恶人，因为人没有预备好，我们想要强加于他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和解不成了，反过来我们就变成罪人。那么罪人者有的时候他们就会打电话到家里面，没人接就留话啊，讲一大堆啊，讲这个讲那个，怎么办？还是要继续的沟通，还是要保持跟对方的联系，因为我们不能够放弃，只有神他能够做最后的决定。真理和爱心两者需要平衡。如果一个教会太讲真理怎么办？人都会跑掉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期望别人爱他。但是也有的教会非常讲爱，什么都是爱，结果就没有原则。好比说同性恋，那圣经明明的讲这是一个丑恶的罪，可是呢，因为有人想要破坏神他这种圣洁的原则，所以他就会说啊，这个是一种天生的倾向，有的人生下来他性别就是不明的。但是圣经里面讲，神给造男人又造女人，这就是不同，有他们自己的责任，也有他们自己的应当的特征。但如果有人他是有一种倾向于异性怎么办呢？圣经里面也是让我们看到要帮助他们，其实是可以改正的。有的人说不行啊，这一个天性他们就是会倾向于异性，但是我告诉你，人的天性其实都是会说谎的，会不会？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说我天性是不说谎的？有没有？请举手。没有啊？为什么？我们天性就是爱说一些谎言，然后遮盖啊，那你就说好吧，既然我们天性是说谎，那你不可以改变天性，就让他去吧，能吗？这个社会大家都彼此说谎，怎么样去生活呢？所以我们会教人家要做好，要说正直的话，可是我们却不会教别人你要守住你的本性。上帝给你的身体是什么样的性，你要学习去接受那个性。那如果同性恋者说我们就是改不过来，我们就是有这样看到同性的就会受到吸引，那怎么办？我告诉你，圣经里面讲你就是应当守独身，不应当考虑去跟同性的发生性关系。那意思就是这一些就是有特别守独身恩赐的人。其实说穿了，同性恋者有这种同性恋的人的行为是上帝所厌恶的，不是有这种同性恋的倾向跟心是神不喜悦，因为他生下来如果是这样就是这样，但是他要努力，要比别人更努力去遵守神圣洁的要求，要不然就变成同流合污。你晓得教会最大的难处在今天这个世纪就是同流合污，甚至让同性恋的牧师来带领教会，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改变圣经上的话。那你看加州现在同性恋者少数人他们已经能够推动到这样的地步，那现在正准备立法让同性恋者他们可以控告这些神职人员来向他们讲同性恋的不对。换句话说，以后同性恋牧师不能够讲，也不能够劝那些同性恋者，因为我们劝那些同性恋者就是侵犯他们的权益。这个法案要是出来了，那么就是把真理给封住了口。对与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神的话，我们要回到圣经的原则中来。真理与爱我们应当平衡，有这种同性倾向的人我们应当爱他们。有一次有一个教会的一个长老，我在带领他们聚会完之后，他来找我私底下说，吴牧师，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讲。他说最近我发现我的儿子是同性恋者，我好痛苦，我怎么办？
我能够跟教会讲。那一天我经过祷告，我跟他们教会里面主要的同工有机会在教导他们，我就跟他们讲这个题目。我说我们要接纳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但是我们不可以接纳圣经认为罪的事。罪人每一个都对，罪每一个都不对。求神帮助，让我们的教会要有爱人的心，但不是一个去责备人的责备人，责备人要责备他可能会犯的罪。那一天后来他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过去搂着这一个长老大量痛苦接纳他。真的，我们要保持爱与真理的平衡。教会是圣洁的地方，在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一节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个世界就是水往低处流，日趋的下流是一定的，这也是热力学第二定律。不懂的居然会去问吴学忠弟兄，什么叫做热力学第二定律？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朝乱度大的方向去发展。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世界有一个终极的审判是无法避免的。啊，你说上帝太凶狠了，不是上帝凶狠，是人趋向于自我的毁灭。那教会是干什么？教会是在这样子一个趋向毁灭的过程中来延主拦主延后这个毁灭的来到。是不是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一个拖延的那个等待的拦主还没有除掉？为了这一个是拦主是什么，有很多人不同的解释。我觉得最好的解释那就是说，基督徒在今天持守真理的教会就是这个罪恶的世界不能够爆炸的原因，我们是在拦阻这个世界日趋下流。所以我们的责任是要传扬福音，以善胜恶，来保持这个黑暗当中一点的光明。这样主耶稣讲的就有道理，他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有人打你的左脸，你的右脸转过来让他打。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不是要息事宁人，我们是要用爱来改变对方，就好像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一样。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执意不改，要破坏教会的圣洁，那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要请他离开。这里说主耶稣说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罪人罪人一样。哎呀，这个是很难为的事情。教会有 discipline 啊，有管教的。在我们过去将近五十年新成教会的历史当中，发生过几次教会不容许某个人再来聚会，有的。那我们也没有很多的去讲这个事情，但是为了保持教会的圣洁，我们如果去和谈谈不通了，教会就应当做这样的决定。但是即便如此，神的话还是教导我们，如果对方肯悔改，还是要让他回来。因为在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三节这样说，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存活吗？一人若转离异行而作孽，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呢？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他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这句话给我很大的提醒，他说即便是恶人，到他愿意真心悔改
来归向神，神还是悦纳他。
但是对义人来讲，如果我们一直行恶，那我们根本不是义人，那神也没办法救我们。
所以你看，离弃神是最可怕的恶，因为没有悔改的机会留给他们。这对我们实在是一个提醒，因此我们需要在教会里来学习做一个和睦，追求和睦的人。这个教会是神恩典的所在，但是在恩典当中我们不可以浪费，我们需要来追求和睦。怎么追求解决冲突呢？不管是在夫妻之间，跟儿女，弟兄姐妹之间，跟家人，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步骤。第一，为了神的荣耀，我们要和好。第二，先除去你自己眼中的梁木。第三，温柔的和对方和谈，能够挽回，认自己的错，认自己的罪。第四，如果说不通了，就找一位弟兄姐妹跟他去，如果再谈不清，教会让教会的领导来帮助他，愿意悔改就和好，不愿意就应当尽早离开。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